我今天的信息是生命的见证，我真的会做解释。然后呢，我们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1-11节，我来念一次。不过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只会讲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11。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或作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原本呢，在三月的时候，就是讲到了哥罗西书，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了第三章。那到了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呢，信息的主题是生命的见证。在3月1号、3月8号，我分别就讲了前两部分。到了3月15号，因为那个病毒的关系呢，我们就教会暂停了主日的崇拜。然后呢，接着两个礼拜后，3月29号，我们就开始我们跟同工讨论、跟弟兄姐妹讨论的结果呢，我们就在 Zoom 上开始敬拜。然后从那个时候敬拜开始，我就是用一系列的主题，我讲到了一些旧约的人物，我讲到了大卫的经师，就一直到今天，转眼之间呢，5个多月，将近5个半月就过去了。然后呢，那个主题式的信息呢，有缺陷，就是你要一直寻找主题。可是释经式的、解经式的信息呢，是牧师本人比较喜欢的。因为你就跟着经文走到哪里你就讲到哪里，你不要去花脑筋去故意的去找主题。所以呢，我就决定再一次的回到哥罗西书。那因为上次已经讲了两次，可是我如果讲第三段的话，会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没头没尾，就所以我就再把头两个部分再讲一次，做一些的修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曾经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好属灵啊，做牧师的必须一定要很属灵等等。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呢？大致从两点可以看得出来。真正的属灵必须首先是一个内在相信的态度。什么是内在相信的态度呢？就是你要完全的在心里相信和倚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目前不论你所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是多么的大，比如是病毒啦，小孩子没有办法上课啦，加州的大火啦，中国大陆的大水啦等等，这个世界的局势是越来越混乱，不管我们周围的遭遇是多么的大， 我仍然要选择完全的相信和倚靠耶稣基督。我相信他是在掌权的，他也是一位值得我倚靠的救主。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在做生意的人身上，像我们有姐妹前一阵子挣扎，因为店里的人有得到了 COVID-19， 然后全店要关掉，每一个人都要测试，所以我们在生意上会有挣扎，或者是我们工作上有挣扎，有一些人可能面临失去工作，或者是工作不稳定等等等，或者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隔阂要到分离的状况，父母跟孩子整天关在家里都要发疯的状况，我们跟人的关系，在这一些的情况中，我们要自己问自己，因为这些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牧师不能为你回答，你也不能替我回答，所以我们自己要问自己这几个问题，说在这种种种的环境当中，我是信靠神的旨意呢，还是我想尽办法用我自己的计谋来得逞呢？你要做这个决定，我是信靠神，还是我倚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这些狡猾的计谋。然后呢，我如果是按着神圣经的教导，我去做一些，尤其是不信的人的看我们是愚笨的事情，那我是否会相信神一定会按照他最好的时间，按照他最好的方式提供我的需要，同时能够奖赏我对神的忠心。别人看我是笨的，可是我相信神看我的方法是不同。然后当一些事情的发生，暂时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合我心意的时候呢，我是否仍然选择要继续的相信神到底？因为现在的事情可能不合我意，可是我把眼光放在未来的事情。那这是内在一个相信的态度。可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一个真正的属灵呢，还要加上一个外在顺服的行为。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所说的遵守他的命令呢，就是我们有顺服的行为，耶稣说什么我就顺服的去做。那真正的属灵就是对耶稣基督爱的顺服，因为我们爱耶稣的缘故，我要谦卑顺服的遵守他的命令，而不是为了应付一些人为的规条，人定的规条，什么中国的那种思想的规条，或者是西方的那些规条，不是，或者是满足别人对我的期盼，我做的事情不是暂时满足别人对我的期盼，否则的话，那个别人对我的期盼永远都是不定的。然后呢，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都是为别人读，读到圣经某某段就说哦，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我们听到的时候是为别人听，有的时候会跟人家说哦，你上次没有听到牧师的讲道，那牧师讲的道就是指你，我们会对自己的朋友或家人这么讲，所以我们常常都是为别人来读经，为别人来听道。所以牧师不断的要提醒你，更要提醒我自己，我们不要犯下这个错误。不论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为我自己来读，我们在网络上等等的，我们听到呢是为自己而听，至于别人呢，神自然有他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当然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好的东西，好的可以跟人家分享，可是我们分享只是说的态度是说，这个对我有帮助，也许会对你有帮助，而不是说这些东西我都懂了，我都会了，你不懂你不会，所以我才分享给你。那态度很重要，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他在活的是一个充满了异教信仰， 那些异教信仰呢，往往很少就提到个人应该有的道德行为，像今天也是一样，他们很少讲到把他们的信仰应用到他们的道德行为上。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敬拜偶像的人，他可以早晨把偶像献，把祭物到庙里献给偶像，晚上呢，就去做一些不能见不得人犯罪的行为。他认为我早晨可以去庙，晚上可以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无所谓。对这一些人来讲，他一个人他所相信的和他所行出来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人有两种的分裂的人格一样，早晨是进进前前的去拜他们的假神，晚上呢可以做坏事，可以做尽，只要隔一天早晨再去献祭就好了。并且更悲哀的时候的事情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人会指出他们这样错误的行为，他们只要说你只要尽量来奉献给我这个庙，为我增添香火钱，至于你的钱来路正不正当也不关我的事，只要我的庙心，就是说火心香，就是说就是财源广进就好了。因为牧师是生在台湾的这佛教的这个背景，佛教就是这个样子，和尚绝对不会问你你是不是杀人放火得来的钱来添我的为这个佛铺金衣或者是增加香火的钱，我不在乎，你可以去杀人换火，去欺骗诈骗，你只要拿钱来，钱就是钱，至于怎么来的来路我也不在乎。可是我保罗那个时候就为那个世代呢带入一个全新的观念，所以那个世代的人受不了，因为保罗要把那个世代完全的颠倒过来，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我们内在相信的态度必须与我们所行的，就是我们外在有个顺服的行为密切不可分。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一种，有的话，如果是的话，基督教也不需要存在，不需要锦上添花。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关系，是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建立在每一个基督徒与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你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你们跟他的关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我跟他的关系，跟你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父亲跟神的关系不能留给儿女，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关系，是个人的关系，是不能遗传的。所以基督徒不止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并且呢，他还有耶稣基督为他做效法最好的榜样。所以世界的很多的所谓的教主呢，他没有立下什么榜样，他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他行的呢，跟他所说的呢，是分开的。可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完美的神，他也是完美的人，所以他必须来到世上过一个完美的人的生活，为你我建立好的榜样。所以他所行的，他所顺服的行为，因为他顺服他天父的旨意，他谦卑的顺服，为你我也建立了很好的榜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呢，为了要将我们所相信的和我们所行的呢，这两样连在一起，而不是分开，所以保罗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写给所有他写的教会的书信呢，包括今天我们看的哥罗西书，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的前半部分呢都是讲到教义，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然后他的后半段呢就把所相信的转变成我们应该实用的，就是我们所行的应该是什么。那到了哥罗西书，因为哥罗西书一共有四章，所以头一章二章呢是强调了教义，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然后三四章呢就讲到了我们实用，我们应该怎么去行。因此呢教义跟实用呢这两者呢都是很重要的，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缺一不可的。因为教义呢是我们实用的基础 foundation 根本，而实用呢是教义的目的。如果教义不是为了实用这个目的的话，教义就没有价值。因此呢没有教义的实用呢或者是应用呢是危险的。这个就好像目前流行的那些异端邪教，比如说中国有女基督、东方闪电、全能真神，前一阵子韩国有什么新天地，当然新天地已经好段时间，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爆发出来，全世界人都知道，哦，还有一个叫新天地。那当然呢全世界各地有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等等等，这些呢他们好像有实用，可是他们的教义是不正确的，所以是危险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实用的教义呢是死的，就例如耶稣那个时代，他指责法利赛人，他们的教义是非常的完备，可是他们行不出来，他们实用不出来，所以他们耶稣指责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是死的。那这就是雅各在雅各书所说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接着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对雅各来讲，他所说的信心呢，就是我们内里所相信的，心里所相信的就是教义。行为呢，就是我们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实用。所以如果我们把刚刚读的雅各的话，把信心用教义来取代，把行为用实用来取代的话，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教义呢，有教义，如果没有实用，没有应用的话，是死的。如果没有实用的教义呢，那个教义也是死的。那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呢， doctrine 呢，是建立在真理上，不是建立在某某人的学说上，而是建立在真理上。那什么是真理呢？怎么得着这个真理呢？怎么我们来建立这个真理呢？就是要透过查考神的话，必须透过查研读神的圣经，这个真理能够得着建立。那基督徒的实用呢，必须落实在生活上，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你喝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而做，在每一天的生活一点一滴上，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个真理的教义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呢必须要透过团契，就是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得着了落实。因此教义真理跟生活呢是不可分的。很可惜我们现在呢不讲真理， fake news 充斥了，现在的人不喜欢真理，因为真理他们受不了，因为真理要针对罪人的行为，可是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罪恶的行为，所以他们无法接受真理。所以呢他们这些没有真理的生活呢是痛苦的。所以世界上的人呢很多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失去了真理， 他们越走越偏，结果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了，事实上他们是被捆绑的，是被罪恶越捆绑越紧，越来越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们实在也无法回头。所以真理是很奇妙的东西，有一些人拒绝真理，到个地步就好像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心里刚硬，我拒绝真理，到一个地步呢，真理拒绝他，他已经不能接受真理了。起先是他可以接受，可他决定不接受，可到一个地步呢，他身上的那个抗体已经建立了，真理摆在他面前他都无法接受，他已经失去接受真理的这种的能力。就好像人吃东西一样，起先厌食，就不挑食，不想吃不想吃，到了最后呢，他吃都吃不进去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牧师要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弟兄姐妹，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拿到了就吃下去。虽然有的时候是很苦，很不合我的意，可是当我们苦中一段吃下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扎根，然后我们慢慢呢就能够对真理有所接受。那今天很快的这段的经文呢，保罗就是将基督教的教义跟我们基督徒的实用，或者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呢，连在了一起。那借此呢，要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我上次正好在大卫的经诗最后一篇，就是为证的百合花，或者是见证的百合花。对大卫来讲呢，他说他的生命就经过了压来压去，被人家追，被扫罗追杀来追杀去，最后呢，他生命就活出一种见证来，就好像谷中的百合花，是在荆棘内的百合花。困苦患难阴暗呢，不能遮掩他这么美丽的见证。所以呢，到了新约，保罗也类似也提出，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活出一个见证来。我们的生命活出见证，那借着这一段的从第三章的一到十一呢，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出生命的见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前四节，就是生命的见证，我们开始要与我们要当寻求在上面的事。当寻求在上面的事，是从第三章的一到第四节，在这里呢，强调的就是一同，有一同复活，一同藏着，一同显现。那这三个一同呢，就要催逼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思念上面的事。那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来，首先我们要寻求在上面的事。这个寻求在上面的事呢，主要是强调我们每一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不可分的这个关系。那保罗就说了，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一同复活呢，是指我们生命在追求的过程中的一个开始而已。因为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是你我新生命的开始，也是我们生命见证的一个开头点，要一同复活。然后呢，我们与基督呢一同的隐藏，一同的隐藏是我们生命追求的过程中一个持续，一个继续的动作，你我都一同一直在隐藏在耶稣基督里。然后最后呢，我们与基督呢一同的显现，一同显现在荣耀中显现，是我们生命追求过程中的最后的结果，我们在荣耀中显现。所以呢，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一同的复活，与基督一同的隐藏， 最后我们将会与基督一同的显现。我读圣经发现圣经是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书，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去读。你越读你就发现这思路是太清楚了，虽然它不会说一二一是这样子，二是这样子，三是这样子，可是它整个叙述呢，有心人去读的话会读出这个思路来。那我们很快看我们与耶稣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有三个不同的中文的翻译本。那和合本是说，我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然后新译本是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所以上面的事也就是天上的事，这个意思不是说上面是指楼上的事情，不是，是指更比楼上还要更高，比摩天大楼还要更高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所以圣经反反复复的一直告诉我们，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一个属灵不变的这个定律，就是我们里面有怎么样的生命，我们外面必然会有怎么样的生活。因为是生命的导致了生活，生命是内在的，生活是外显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的话，我们外面必定会有复活的生活。那什么是复活的生命，反映出复活的生活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崭新的，是已经曾经死过又活出来的，是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在外在的生活呢，也必须是崭新的。我们对人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是复活的生活的态度。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生命会在生活中反映出来，这个是非常合理又公平的事情，是假装不出来的。所以呢，在和合本说，你们如果真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这个若真英文是说 if， 这个 if 这个字呢，假如若真，让人读起来感觉到好像保罗写给这个哥罗西这些教会里的基督徒呢，好像对他们的救恩有所怀疑，或者也让他们呢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若真嘛，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导致呢怀疑他们是否已经真正的得救。那事实上保罗在这里所用的 aid 这个希腊字叫 aid 呢，它的原文呢可以翻成有若真或者是假如，英文就是 if， 或者翻成既然 since， 英文叫 since 的意思。若真假如有这种怀疑的口气，既然呢是肯定的，你们既然已经如此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新译本翻得比较正确，他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完全符合圣经一致的教导，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不变的事实，并且现在坐在神的右边。那圣经另外应许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如果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呢，也就要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真正的在受洗上或者在信耶稣上与他一同埋葬，我们必然已经与他复活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复活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一个虚空的假设假想。既然如此的话，所以呢我们是既然与耶稣一同复活，而不是假如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了，如此我们在生命的追求，在生命的见证上 才能够有一个开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生命如何的来追求呢？正因为有不少的基督徒呢，他们思想上、信心上还不能完全的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的事实。不要说你跟我，就像保罗那个时候写信给哥罗西书教会的人，他们当时也有人怀疑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那2000年后，我们今天仍然会怀疑。所以呢，有些人虽然已经经历到耶稣已经拯救了他们，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继续活在死人中间，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救主好像没有复活。既然救主没有复活，他们也就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宁可在死人堆中生活。所以我们真正的要确信，在我们信主得救的那一刻，耶稣已经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呢，他已经将我们从死人堆中救了出来，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我们生命追求的一个起点。很快的，我们与基督一同的隐藏，然后和合本是说我们一同藏在神里面，新译本是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对很多人来讲呢，这句话有点矛盾，因为第三章第三节是这么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哪来的生命呢？这个是好像读起来非常矛盾，死了的人如何提到有生命？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的时候呢，对世界而言他已经是个死人，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却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是永不衰长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对世界而言我们是死人，可是我们的生命呢，在此刻呢，是与基督一同的被隐藏在神的里面。保罗一再的强调，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与基督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同死，因为死人是不会犯罪的，所以一个死人不应该再回去到罪恶的当中。当我们与基督一同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我们既然不属于这个会即将毁灭的世界呢，我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世界罪恶的辖制。那相反的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全新的生命呢，证明呢，我们是属基督的人，那我们就应该接受基督是我的主的管制。所以耶稣基督的命令呢，我要去遵守。那这个就是一个隐藏。那我们不只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耶稣一同是被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的被隐藏着。隐藏是什么意思呢？隐藏有很多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的这个新的生命呢，对这个世界而言呢，是他们不认识的，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他们也无法知道的，更不能接受的。因此对这个世界和属这个世界的人而言呢，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呢是隐藏的。那我们要不断的被隐藏，因为世人不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我就是很快的一个例子，因为今天的信息内容很多，我就一个很快的我个人的例子，就是最近因为我父亲去世啊，然后呢礼拜五要办那个葬礼，葬礼呢 我们家都是拜佛的，所以呢，在洛杉矶呢，就是选择用佛教的仪式。所以呢，他们佛教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也正好也有机会不去。然后我去的时候也很尴尬，因为那个佛教仪式我是不太受不了。然后呢，我就派我的小女儿去，我小女儿是信主的人。然后呢，我就事先就提醒我的姐姐说，你们在佛教仪式的过程中呢，有一些的我小女儿不会参与。那他们对这一点呢，就很不容易接受。他们认为说，你信你的，我信我们的，反正也无所谓，只是个仪式嘛，哈。你哪个烧个香，你叩拜一下，你只要心里想东想西也无所谓。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不能越过这个底线。可是这一种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新的生命呢，对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呢，认为是他们不法接受的。他们认为今天是佛教就去佛，今天去阿拉就去阿拉，今天是什么就什么，也无所谓。他们认为反正呢，万神归一哈，所有的都一样，对他们来讲是如此。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讲就很辛苦，因为我们现今的状况呢，是与基督一同隐藏的，是人家无法接受的，人家认为我们是愚笨的，人家认为我们是愚顽不灵，是不近人情的，是没有孝心的，各种的这种头衔都可以加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对世界来讲是隐藏的。就像我们刚刚那个诗歌是宝贝一样，真正的宝贝是隐藏在地底下，是人家发现不到的，人家踩过去都不知道底下有宝贝的。所以我们在耶稣里的新的生命是被与他一同隐藏的，既然有隐藏呢，有一天会一同的显现。所以保罗说，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所以有一天我们与基督一同显现呢，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得着荣耀。那这个应该是我们生命追求，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见证的一个结果。也许家人朋友不谅解你没关系，有一天当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一同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得到。然后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已经将他永恒的生命和他的无比的荣耀呢，赐给了所有相信他的人。这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全部，他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而这一个永恒的生命和荣耀呢，在现今这个时代呢，是隐藏的。可是有一天，耶稣要应许我们说，他会从天上在荣耀中降临。那当那个时候呢，他要把你我一同接到他的荣耀的当中，这个是世人所没有办法预备好的，也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我们与基督在荣耀里显现呢，这一句话呢，我们不能只当作是一个未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主要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读的时候也要把它包括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有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呢？我们每一天从我们生活见证中有没有反映出来呢？保罗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的追求和见证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有一个崭新活泼的生命作为开始，然后呢，我们的追求过程中是一同隐藏含蓄的，也不跟人张狂的，谦卑的隐藏作为我们的持续，每一天就这样子做。我们复活的生命可是对人看起来是愚笨的，是隐藏的，也无所谓，照样去做。如此下去呢，我们的荣耀呢， 会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见证最后的结果，要一步一步的来。所以你我们今天听到信息的弟兄姐妹，牧师只能奉劝你，你要好好的思想，我是不是有曾经经历过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死，一同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我的生活的难处能够困扰我吗？能够困扰我？不能。然后呢，即使别人对我谅解也无所谓，我是隐藏的。如此下去，或迟早我们这个荣耀呢会显现出来。那我用一个故事做一个解释，就是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男孩子从教会呢就回到他的家里，在回家的路上就问他的妈妈说，到底耶稣身高有多高？那个妈妈就是被问了，就是搞不清楚，你怎么忽然问我耶稣身高有多高，圣经也没有说。所以他妈妈就是想，大概那个时候中东的人大概五尺六尺吧，就英文的 五六个 feet 高。那小孩子就觉得，哦，五六尺高啊，不管他高多高多矮啊。他说，那我在主日学呢，人家说如果要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中嘛，他就说，如果我把一个五六尺高的一个人塞在我的心里，我心就是这么小，对不对？那他不是会 stick out， 他不是会被从我的心中被把我的心戳破跑出来？因为我们的心脏就是一个拳头大，把五六尺的人或者东西塞进去也塞不住，就会凸出来嘛，就奔出来。那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正的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真正的让圣灵的改变的大能来转变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那么耶稣的荣耀，这五六尺高的人的荣耀呢，会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会凸出来，会 stick out。 那这荣耀是不能被拘谨的，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呢，会跑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见证的最美好的结果。关键就是说，我们可能已经把耶稣，就是我们确定把耶稣基督放在，既然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可是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改变我们，在我们一切话语中来调整我们？如果有的话，这个荣耀是不能被隐藏太久的，会显露出来的。啊，既然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有这么微妙的关系，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隐藏，与他一同显现，有这么好的微妙的关系，那我们的责任应该更大。因为耶稣说过，多给谁呢，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呢，就向谁多要。既然我们有这么伟大的这个关系，一同复活，一同隐藏，一同显现，那我们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在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说，你们应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首先我要强调，就寻求，和合本只是讲求，新译本把它翻成寻求。这个求，我们读这个求的时候会可能读成祈求，就是祷告祈求。事实上原文不是祈求的意思，是寻求的意思，英文是 to seek。那我相信很多人读和合本的时候呢，习惯会读错，好像我们应该求，就向神求，祷告求上面的事，不是，是我们应当寻求。因为寻求跟祈求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所不同。寻求是一个人积极主动的去做一件事情，去找，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我要去找这个宝贝。祈求呢，比较消极的、被动的啊，求神啊，让这个宝贝从天上掉到我的家里， 类似这个样子。那寻求呢，是尽上我们人应该尽的责任。祈求呢，是当我们责任都尽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求神呢，我们说我们等候神你主权的决定。你给也好，不给我也感谢你。我祈求，因为神你有主权。可是寻求呢，我必须要尽上我个人的责任。然后在圣经中，寻求呢，大致有很多的含义。有一个含义就是说，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寻求是要尝试的去寻找一个人的位置，就是说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要找一个 location， 他不是漫无边际的乱找一通，他要寻找一个人的位置。那并且那个寻求还必须小心谨慎，有积极渴慕的态度去寻找一样重要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寻求必须要带着有结果的态度，就是马太福音七章的七到八节说，你们祈求，这个祈求就是祷告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是寻求，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一个位置，有一个方向，然后呢，我们态度是积极谨慎渴慕的，不是有也好没有也罢的态度。因为这个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我们在寻求的过程中一定要说我必定要找到，有这个一定要有结果，有这个态度。然后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当寻求在上面的事，意思就是说，怎么寻求在上面的事呢？你首先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思念，因为寻求的动力，推动你寻求这个力量呢，必须你有渴慕，有思念，有思考这种动机，而不是说有也好没有也罢的态度。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必须要思念上面的事，借着思念思考这个上面的事呢，来推动我们寻求的这个动力。那耶稣呢，对这个思念呢，他在整本的新约的四福音书中呢，就出现过一个事件，是在耶稣即将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要杀，第三天要复活。那彼得呢，就拉着他责备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个事情必不临到你身上。在马太福音16章22节开始，结果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就转过身来就对彼得说，你是撒旦啊，退到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就是你不思念神的意思，你只体贴，或者说你只思念人的意思。所以这一句话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思念很重要。当我们讲到要寻求上面的事，我们先要有一个思念，或者是说体贴，我在思考上面的事情，这个成为我寻求的动力。你我真的要好好的花时间来想想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情，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知道呢，什么是上面的事情呢？上面的事情就是天上的事，就是天堂的事。那上面的事情就是讲到了天堂的价值观。天堂的价值观呢，会影响我们基督徒 对这个世界的你的功能是怎么样？那我们想，什么是天堂？所以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我们很清楚是什么事情，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事情。可天上的事或者是上面的事呢，是什么呢？我们就想，上面就是天上，就是天堂。那天堂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它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思想，天堂是一个充满真理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思念、思考真理。什么是真理？那天堂是充满慈爱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思念、思考慈爱。那天堂是公义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思念、要思考什么是公义。那天堂是正义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思念、思考什么是正义。然后天堂也是充满了怜悯的地方，compassion。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思念、怜悯、多怜悯人？那天堂是充满圣洁的地方，因为人不圣洁，无法见主的面。那我们要不要思念一些圣洁的东西？思考一些什么是圣洁的东西？那天堂是忍耐的地方，因为神是很久忍耐的神。那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耐烦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立刻思念？我必须要忍耐。那天堂是充满智慧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有思念、思考智慧？我们做基督徒必须要成为有智慧的人。然后呢，天堂是饶恕的地方，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你，跟饶恕了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花时间去思念、思考，或者是体贴？饶恕的事情，这一些都是你我必须要寻求，要借着思念，要思考，要想这些事情。那当然，天堂呢，是神掌权、神的旨意通行无阻的地方。所以主导文说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就是已经行在了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可是到了地上呢，却处处遇到拦阻。那我们如果真的要寻求在上面的事呢，我们有没有思考、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主掌、掌权？神的旨意在我的生活中能不能通行无阻？那天堂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没有思念、思考与神与我们的同在？那这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要思念的，是我们借着思念来推动我们去寻求那个在上面的事情。然后今天这段的经文呢，就让我做结尾的时候。就说我们要真的是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就像为证的百合花的生命一样。那首先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说，我们要寻求在上面的事。在寻求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思念或者思考或者是体贴。思念是一个好像怀念的一味道。想念、思考呢，不只是一个感情，你要思考，就你要好好的在你的理智中来想一想，到底如何的去做。然后呢，体贴就是说我到个地步呢，即使就是说环境不顺怎么样，我还是体贴，我可以体贴这个神的心意。如此，我们就会去寻求。我们就会去找找这些事情，然后呢，就是要借着 我们与基督要一同复活。当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对我们信主的人而言，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是曾经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久而久之忘了说我们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脱去那个死的那些的累赘？因为死的人的生命呢，充满了嫉妒、仇恨等等等。我是复活的人，我应该是复活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被这个死的这些来缠绕呢？我们要再思考，重新回到你信主的那一刻，说神啊，我与耶稣基督已经一同死、一同复活了，我生命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过去的就把它遗忘。因为死人的事情就抛在后头，往前跑，一个好的开始，你要给你自己要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崭新的开始。然后呢，在这个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追求就灵命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隐藏的，是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一直持续到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或者是到主耶稣来接你跟接我的那一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同隐藏的，是为世人所不认识、不接受的，也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因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也是被人所撇弃的，被那个世代的人所看不起的，甚至那个世代的人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你我如果与耶稣基督一同隐藏的话，我们必定会遇到这样的遭遇。人家怎么待我们的主，别人也会怎么样待主的门徒。所以这个隐藏是必须持续下去的，被人家误会等等等都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隐藏的。那最后呢，我们会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当主耶稣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呢，他要把所有与他一同复活的、与他一同隐藏的，一同在荣耀中显现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借着思念思考上面的事，而不是思念思考地下的事，达到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这个思念思考而去寻求。那我相信呢，在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的挑战跟难处，因为我们生命如何，我们的生活必定会如何。当我们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很多困难，连我都对自己所说的所行的都失望的时候呢，你不妨安静下来，就 step back， 退下来到一个房间里，你自己想想，就自我省察，说我为什么会被这些东西再一次的困扰我呢？我原本要说一句赞美人的话，可是当我碰到那个人，我就说出不好的话，为什么会困扰的我？那我们就回头来想想，我要再一次回到说，我要确信我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死人不会犯罪，把那些旧的老的全部抛弃，从头有这个活的生命，活的目标。然后呢，隐藏当然还有很多的含义，其中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神会保护你跟我，我们在神的保护底下。世人不了解我们无所谓，神了解，因为我们是藏在耶稣基督里。如此的话呢，你就不会对外人的一些东西有不良的那个错误的那个期盼 expectation， 因为我们是被神隐藏的。然后我们要抱着说，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这位审判死人活人的主的面前，当我们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你我问心无愧，因为神所告诉我们的，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常常思念，常常的思考，常常的体贴天上的事情，天堂的事情，神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呢，荣耀，我们你我必在荣耀中显现，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求神呢，借着这一篇的信息，能够鼓励你跟鼓励我，鼓励你跟鼓励我。最后呢，要回到前面有一个，就是卢易斯，我用卢易斯的这句话呢，来做我们结束的这个彼此的劝勉。那卢易斯 C.S. Lewis 曾经说了一句话，他是一个原本是个哲学家，他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呢做了很大的改变，他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的旁边的有一个人后来做见证说，他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人生命是如何的做被神如此的扭转。所以卢易斯可以说是近代不管是哲学或者宗教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你如果去研究历史的话，就是说自从有中就是基督教以后的，就是说西方文明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一些对当代的世界有最大贡献的基督徒，往往是最思念下一个世界的人。下一个世界就是等于是天上或上面的事，就往往是最思念下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有人认为，当我思念天上的事呢，不会影响地下呢？ C.S. Lewis 是说这是错误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真正影响地上的人，是最思念上面的人。就是因为自从大部分的基督徒已经停止思念下一个世界，或者已经停止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呢，他们就变得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功效。所以我们常常认为，我想天上的事情，地上就没有效果，这个是错误的。当我们越想天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上的人的影响会更大。然后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中，我就在网络上看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的一些的网络，结果呢就在一个节目中呢，就有一个在中国的年轻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说美国跟中国这个紧张的关系呢，这个年轻人就问这个节目主持人说，我身处在这个混乱的中国呢，他是否应该赶紧的离开中国，到一个所谓的自由的国家去生活。就是节目主持人是个是所谓属世的节目主持人，不是宗教的节目，这主持人就说了这回答他这句话，他说你在哪里生活呢，将会决定你的价值观。你如果在中国生活会影响你的价值观，你到美国生活会决定你的价值观。同样呢，你选择去哪里生活呢，会因为你的价值观而决定。虽然这个是属世的一个节目，可是这个主持人的回答是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就好像卢易斯所说的，当我们在哪里生活，生活久了呢，就影响了我的价值观。我在抽大麻的地方抽久了呢，我就影响我对大麻的看法，或者我赌博赌久了等等等，我生活淫乱久了呢，就影响我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些也无所谓，可是我要去哪里生活呢，我要不要到酒店去生活，或者是赌场生活，或者是等等不好的地方生活呢，会因为我的价值观来做决定。古时候有孟母三迁，就这个道理， 孟母为了教导孟子呢，他选择按照他的价值观来选择要去哪里生活。叫今天的话语，当我们的价值观是放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思念天上的生活的时候，会决定我们要在哪里生活，或者会决定你我的生活的形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求神帮助你我呢，在回复反复的思想，我到底在思念、在思考、在体贴什么？那我会不会因为这个而积极的、努力的、有目标的、有方向的去寻求、去寻找这样东西？这样子会影响你的生命，既然影响你的生命，必定影响你的生活。既然影响你的生活呢，你的生活生命才会有见证，你的内在的会在外在显露出来，你内在的隐藏的，你的荣耀会在外面显露出来。这个是因果，这个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圣经反复的告诉你跟告诉我，求神来帮助你我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做。愿神祝福你跟祝福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再一次的在主日中来仰望你。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的当中，一定有你最美好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这个地上，不只是行在地上，更重要的是行在我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中、我的家庭里、我的社区、这个国家，如同已经行在天上一样。让我们常常思念、思考、体贴那在上面那个美好的事情，所有的不论是真理、不论是爱、不论是怜悯、不论是饶恕、不论是公义、不论是公平，这些等等，我常常思想、常常思考，在我的一言一行中都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行出来。虽然被人认为是愚笨的，可是在神你面前是忠心的。求神你再一次的加添我们力量，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些天灾人祸不断的袭击这个世人的时候，求神你把我们隐藏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隐藏在你的施恩座底下，等到这个灾祸过去。求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接着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